位周散。今日是张林期的第二周，所以我们点了第二支紫色的蜡烛。
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二周，所以我们点燃了第二支紫色的蜡烛。
这支蜡烛是代表平安。
这支蜡烛代表着平安。
我想问大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平安？
我想问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平安吗？
耶稣基督降生就想赐平安给我们。
耶稣基督降生就是想赐平安给我们。
他很渴望我们同人与人之间都有那份平安。
他很渴望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那份平安。
这份平安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和睦合一了。
这份平安就是人与人之间那和睦合一的关系。
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上面。
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上。
因为夫妻关系如果和睦的话，就会有一个温馨融洽的家庭。
因为夫妻关系和睦的话，就能有一个温暖融洽的家。
但如果夫妻关系紧张甚至决裂的话，个屋企就是跌入去一个充满矛盾或者是充满斗争的深渊里面。
但如果夫妻关系紧张，那么家庭就会陷入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深渊里。
所以我们尝试从今早的经文去学习怎样去建立一个与世不同升级的婚姻关系。
所以让我们尝试从今天的经文学习如何建立一种与世人不同的升级的婚姻关系。
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怎样建立那种和平。
在婚姻关系里，我们怎样去建立这种和平。
我想问大家，今早读了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反应？
想问一下大家，读了今天早上的经文，大家有什么反应？
觉得没问题，好好的请举手。
觉得没有问题，挺好的，请举手。
又或好，又或者觉得吓，唔系啩？
还是说大家觉得啊，不是吧？
要我顺服那个又蠢又烂达达的老公，好难啫。
要我顺服我那又蠢又不负责任的老公，很难啊。
点顺服他啊？他做嘢又唔醒目，又唔 make sense。如果顺服他啊，我会好蚀底噶。
你要我怎么顺服他呢？他做事情又不机灵，还很离谱。如果我顺服他，要吃大亏的。
又或者，哇，我个老婆又巴渣又小气，更加浪礼，点爱佢为佢舍己啊？
又或者说，哇，我那老婆话又多又小气，还无理取闹，我要怎么爱她为她舍己啊？
唔同佢分开啊，已经系我对佢最大嘅容忍啦。
我不跟他分开，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容忍了。
相信今早这段经文是会给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尤其是结了婚的，那个精神的情绪会略为紧张。
相信今天早上这段经文会让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是已经结了婚的，觉得有些精神紧张。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采取一个很特别的读书态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就会采取一种很特别的态度。
知不知道什么？
知不知道是怎样的态度呢？
读了就当做了的了。
我们会读了就好像是做到了。
我们会将它抛离几万丈远不理。
我们会忽视经文的信息，把它抛到十万八千里外。
又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这段经文跟他没关。
或者也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这段经文和他们没有关系。
因为没拍拖没结婚对象。
因为他们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们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对象，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一个配偶已经离开了自己，
或者他们的配偶已经离开了自己，
所以就会觉得今早讲到的时间就是他们休息可以云游障碍了。
他们就会觉得今天早上讲到的时间是他们的休息时间，现在可以开始神游了。
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很想恳请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拍拖或者婚姻状况而不去理会这段经文。
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恳请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恋爱或婚姻状况而选择不去理会这段经文。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恳切的教导和劝勉，
因为它是神对我们很恳切的教导和劝勉。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这个很可能是神装备你们将来有一段感情出现的时候懂得怎样去处理。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这可能是神在装备你将来有一段感情关系到来时能懂得如何去处理。
又或者很簡單去學習耶穌基督舍己那份愛來對待我們身邊的人，
或者是单纯学习如何以耶稣基督那份舍己的爱来对待身边的人。
对已经结了婚甚至在婚姻里面现在挣扎的弟兄姊妹，我盼望神藉着这段经文给你对婚姻有不同的体验和领受。
那对于已婚的或者是现在在婚姻里挣扎的弟兄姐妹，盼望神能借着这段经文让你对婚姻有不同的体会和领受。
究竟在神眼中婚姻是怎样的呢？
究竟在神的眼中婚姻是怎样的？
他不单止是指一男一女结合为了繁殖后代的夫妻关系，
他不单是指一男一女结合为了繁衍后代的夫妻关系，
他更加象征他和他属他的子民的一个盟约关系，
他更加象征了神与属他的子民的一种盟约关系。
在婚姻誓词里面，男女双方都对对方委身立约。
在婚姻誓词里，男女双方都与对方委身立约。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婚礼那里讲了什么誓言？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婚礼上誓词里会说些什么？
就是无论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愿意一生一世地爱护守护对方。
就是说无论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愿意一生一世爱护守护对方。
就好像远古的时候耶和华神和以色列民立约，
就好像远古时耶和华神与以色列民立约，
他说他要永远做他们的神，而他们也会永远做他的子民。
他说要永远做他们的神，而他们也永远做他的子民。
从圣经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真的确实履行了这个 立约的承诺。
在圣经历史中，我们看到神真是的的确确履行了他立约时的承诺。
无论他的子民是忠诚或者叛逆，强大或者无能，健康或者疾病，神都是不离不弃地保守引领他们。
无论他的子民是忠诚还是悖逆，强大或是无能，健康或是疾病，神都不离不弃地保守引领他们。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呢将夫妻关系不停地带入去主基督和教会他的子民这个关系里面。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不断地把夫妻关系带入到主基督与他的教会他的子民的关系中去。
所以在神眼中婚姻是圣洁的，是一个三角的关系，就是神、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
所以在神眼中婚姻是圣洁的，它是一个三角的盟约关系，就是在神、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当中。
当我们和配偶说那些誓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同时向神立了誓，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一生一世这样去守护这个婚姻的盟约。
当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说起那些婚姻誓词，其实我们同时也是在向神许下我们的诺言，我们愿意用生命一生一世守护这婚姻的盟约。
所以如果说要离婚的话，我们是同时间抌了或者毁坏我们同神所许下的承诺。
所以如果我们离婚的话，就是同时毁掉了向神所许下的承诺。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神对婚姻关系的要求和期望了。
那既然婚姻这么重要，我们就要清楚明白神对婚姻关系的要求和期望。
究竟在神眼中或者他所定的婚姻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夫妻关系呢？
究竟在神眼中他所立定的婚姻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夫妻关系？
为什么神要定立一种这么艰难的夫妻关系呢？
神又为什么要立定这样艰难的夫妻关系？
怎样才做到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或者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呢？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倡的那个夫妻之道，可以说在当时那个世代，甚至在今天现在这个世代，都是格格不入，很艰难行。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提倡的夫妻之道，可以说与当时的世代文化，乃至和今天的世代都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像逆水行舟那么难。
嗱，唔信嘅世人好多时都系以一个消费者嘅心态进入佢婚姻，中意就继续咯，唔中意就换一个啦。
不信的世人很多时候是一种消费者的心态进入婚姻，满意就继续，如果不满意我们就换一个吧。
于是就造成离婚率好高。
于是造成了离婚率很高。
但保罗就去提倡主张，信徒嘅夫妻系要彼此委身顺服。
但保罗却主张信徒夫妻要彼此委身顺服。
嗱，呢个就系呢段经文令人最困惑嘅地方，尤其是对姊妹。
这也是这段经文让人最费解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姐妹而言。
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啊，这个教导好像在这暗示着，原来夫妻关系里面呢，有一个上尊下卑的等级次序。
这个教导好像是在暗示说，在婚姻关系里有一个上尊下卑的等级次序。
大家的心里面可能立刻反驳。
那大家可能立刻就会在心里反驳。
不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吗？
不是说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吗？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神的形象样式做的嘛。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嘛。
为什么夫妻关系上面又要讲上尊下卑的顺服呢？
那为什么在夫妻关系上又要讲什么上尊下卑的顺服呢？
弟兄姊妹，我们觉得顺服是有上尊下卑的概念，是因为这个字它的原文确实出于一个有上下等级的秩序观念。
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觉得顺服有上尊下卑的意思，是因为这个词的原文的确出自一种有上下等级的秩序观念。
如果我们细心去读，就会发觉在经文里面有四个字的。
可如果我们细心研读，就会发现在经文里有四个字，
是彼此顺服，
是彼此顺服，
是彼此，
说的是彼此。
意思就是说夫妻双方都要顺服对方。
意思就是说夫妻双方都要顺服对方，
只不过大家顺服的表达手法是不同，
只不过大家顺服的表现形式不同。
对妻子来说，就是听从丈夫如同教会听从基督一样。
对妻子而言，就是听从丈夫如同教会听从基督。
而丈夫呢，就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而丈夫呢，就要爱护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在神确立的婚姻盟约里面，夫妻丈夫和妻子两个有不同的位份和角色。
在神确立的婚姻制度里，丈夫和妻子两者有不同的角色位份。
神又给他们有不同的权柄和职责。
神也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权柄和职责，
一个是做带领的，一个是做跟从的。
一个是做带领的，一个是跟从的。
但这样不代表一个是比另外一个高，比另外一个大。
但这并不代表一个比另外一个高，比另外一个大。
彼此顺服其实是要求双方都看对方比自己强，比自己高。
彼此顺服其实要求双方都看对方比自己强，比自己高，
以至到能够彼此尊重，互相服侍，
以至于他们能互相尊重，互相服侍。
呢度系讲紧一个平衡嘅夫妻关系。
这里讲求的是一个平衡的夫妻关系。
神制定嘅婚姻里边系要讲彼此顺服嘅。
神立定的婚姻里讲的是彼此顺服，
就系要喺夫妻间嗰度建立一种平衡架构同秩序，来维系呢个夫妻间关系里边嘅和睦合一。
就是要在夫妻间建立一种平衡的架构和次序，来维持整个夫妻关系的和谐合一。
斯托德牧师佢话，顺服系咩咧？顺服就系以谦卑嘅心去承认神所定下嘅社会秩序。
斯托德牧师就说，顺服就是以谦卑的心承认神所定的社会秩序。
在神面前虽然角色不同，但丈夫和妻子他们的价值是均等的。
在神的面前，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固然不同，但他们的价值却是均等的。
而 而彼此順服就因為尊重神所確立的這個秩序，這個家庭秩序，而願意去順服神給對方那個職權。
而彼此順服就是因着尊重神所确立的家庭秩序，而愿意谦卑地顺服神赋予对方的权柄和职责。
那咁喺实际嘅情况里边，夫妻双方点样去彼此顺服呢？
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要怎样彼此顺服呢？
我哋先睇妻子。
我们先来看妻子。
嗱，保罗话妻子顺服丈夫系咩咧？其实就系尊重神嘅创造次序。
那保罗教导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就是尊重神的创造次序。
呢度喺呢节经文话，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因为丈夫系妻子嘅头，如同基督系教会嘅头。
那经文里就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咁样教会点样去顺服基督嘅咧？
那教会是如何顺服基督的呢？
嗱，教会系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
教会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
主基督就系成个教会嘅中枢核心人物，佢系带领教会行喺神嘅旨意里边。
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整体的中枢核心人物，他带领教会行走在神的旨意中。
如果我们将这个理念套在婚姻关系上面，那是不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一切的说话？
如果我们把这套理念套到婚姻关系上，这是否意味着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一切的话呢？
正如刚才所说，是神订立这个婚姻关系那个架构和秩序的。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是神立定了夫妻关系里的架构和次序，
亦都是神赐给丈夫那个带领的角色，
也都是神赐予了丈夫做领导的角色。
他们的职责就要建立家庭的秩序，为家人去谋求幸福。
他们的职责就是建立家庭的秩序，让家里为家里人谋求幸福。
所以身为丈夫，他虽然有权柄，
所以身为丈夫的虽然有权柄，
也都要遵从神的旨意来到运用这个职权，
却也要遵从神的旨意来运用这种职权，
而不能够超越了神的旨意，因为他们都要向神负责，
而不能去超越神的旨意，因为他们要向神负责。
所以做妻子的不是无底线这样去顺服，
所以做妻子的不是无底线的顺服。
如果有人濫用職權的話，
如果有人濫用職權，
譬如話個丈夫叫妻子做一啲神唔悦納禁止嘅事，譬如上香拜假神啦。
比如丈夫讓妻子做一些神不悦納、神禁止的事情，例如上香拜假神，
或者虛報假地址去呃政府，等啲細蚊仔可以入啲好嘅學校讀書啦。
或者去虛報地址來騙政府，讓他們的子女能夠進好學校上學。
我们就要按照敬畏神的心去拒绝顺服了。
我们就要按着敬畏神的心来拒绝顺服丈夫。
我们要记住，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
但大家又要小心。
但大家又要小心。
我们要经常反省，我们不顺服对方的要求，是真的因为对方的要求已经超越了神的旨意，还是自己不喜欢咋？
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不愿意顺服对方的要求，究竟是因为这要求真的超越了神的旨意，还是只是因为自己不喜悦？
千祈唔好俾自己跌入去用神做挡箭牌呢个陷阱里边。
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了用神做挡箭牌这种陷阱中。
咁样做妻子嘅系要点样去顺服丈夫嘅咧？
那么做妻子的要怎样顺从丈夫？
顺服丈夫并不是看丈夫为主基督无底线无原则这样跟从，
顺服丈夫并不是说要把丈夫看作主基督那样无底线无原则的跟从，
也不是说要太太放弃那个自我的想法没有独立思想，
也不是说要妻子放弃他们的自我没有独立的思想。
顺服丈夫其实是要求太太去认同丈夫在家里面的领导角色。 尊重同埋愿意信任跟从佢。
顺服丈夫其实是要求妻子认同丈夫在家里领导的角色，尊重并愿意信任和跟随他。
因为呢个就神设喺喺屋企里边所设立嘅秩序，丈夫系妻子嘅头。
因为这是神在家里设定的秩序，丈夫是妻子的头。
有冇谂过点解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这个不是因为当时是一个父系社会，由男人主导，男尊女卑的关系。
这并不是因为当时处在一个父系社会，由男人主导，崇尚男尊女卑。
而出于一个神的创造秩序。
而是出自于神的创造秩序。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男人亚当，然后在他身上的肋骨那里拿出一条肋骨，造成女人。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了男人亚当，然后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创造女人。
所以男人是在女人之先。
所以男人是在女人之先。
那些姊妹可能在反驳，为什么神要创造男人先呢？搞到现在我们是要 under 他，他是成为我们的头了。
那姐妹们可能就会反驳，那神到底为什么要先创造男人，弄得我们现在好像低他们一等一样，还得顺服他们。
创造女人先咪好咯，我哋系佢嘅头。
不能先创造我们吗？这样我们就能做男人的头。
嗱，姊妹啊，
啊，姊妹啊，
冇得解。
啊，没有为什么。
我哋要顺服神所创立嘅秩序，神就系咁样创造噶啦。
我们要顺服神所创立的秩序。神就是这样创造的。
在这个创造秩序底下，女人的本分就是顺服她的头。
在这样的创造秩序之下，女人的本分就是顺服她的头。
如果不跟从这个秩序，那个太太要硬要话事做主的话，家里的和谐就会失去的。
如果不跟从这样的秩序，妻子硬要当家做主，就会失去家里的和谐。
这个顺服并不是因为丈夫所做的决定是合我们心意或者对我们有益而去跟从，正正因为不合我们心意，我们才要顺服。
这种顺服并不是因为丈夫所做的决定合我们的心意或者对我们有利，我们才愿意跟随，而正是因为不合自己的心意才需要顺服。
没错，有时丈夫做的决定呢很糊涂很愚蠢，明明呢驾车直行咁样行咧，就行得更加快，就专系要拣啲好迂回曲折嘅路嚟行。
的确，有时丈夫的决定很糊涂、很愚蠢。明明开车的时候走这条路更直接、更快，他却偏偏选了一条迂回转折的路。
姊妹们有冇试过呢啲经历啊？
姊妹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我见到人哋点头，
我看到有人点头。
又或者明明嗰部旧嘅 model 又平又好用，就啱。就真係中意用貴啲嘅價錢去買個新 model 嚟玩，真係好難去順服佢。
又或者明明原來那個車又便宜又好開，他卻情願以高價買新車來玩。
嗱，今日嘅女性同以前好唔同啊。
那今天的女性也與以前的不同。
我哋接受過教育，甚至喺當中可能你哋有啲係接受啲好高深嘅教育先。
我們接受過教育，甚至有一些接受過很高等的教育。
有很多姊妹比她另外一半是更加有能力精明，
也有很多姊妹比她们的另一半更加精明，更加有能力。
我们做的决定可能比丈夫做的更好，更加全面透彻。
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可能比丈夫做的更好，更全面透彻。
但姊妹啊，神给我们做妻子的本分就是顺服家里面的头。
但姐妹们，神给我们做妻子的本分就是顺服家里的头。
如果唔系，只要唔系违背圣经原则嘅，唔系叫我哋做啲为非作歹嘅事，我哋就要甘心乐意去顺服啦。
只要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不是让我们去为非作歹，我们就要甘心乐意的顺服。
但系我哋亦都唔系哑巴式咁样去顺服嘅。
但我们也不是哑巴式的顺服。
神创造女人就是要我们辅助身边的男人。
神创造女人就是让我们辅助身边的男人。
所以在顺服之余，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有智慧、有爱心地跟丈夫分享。
所以在顺服之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想法和意念有智慧的、有爱心的和丈夫分享，
等丈夫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考虑，
让丈夫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但如果丈夫最后的决定是不合自己的心意，我们就要顺服了。
但如果丈夫最后的决定不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需要顺服，
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就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这个顺服不单只是维系了屋企里面的和谐合一，
因为这样的顺服不单是维系了家里的和谐合一，
更加重要，我们做妻子的是尊重神所创立所定立那个家庭秩序。
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妻子的愿意尊重神所立定的家庭秩序，
我们是顺服这个秩序背后那个神的王权，
我们是在顺服这秩序背后神的王权。
所以我们做妻子，我们要问自己，
所以做妻子的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愿意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神确立的家庭秩序呢？
我们愿意接受神为我们确立的家庭秩序吗？
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能够顺服谦卑这个位份呢？
究竟是什么阻拦了我们接受这个谦卑顺服的位份？
当我们真的能够顺服丈夫的时候，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究竟我们是失多一点，还是得多一点？
当我们能顺服丈夫时，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究竟是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
可能有些姊妹现在心里面怒吵起来了，
可能有一些姐妹现在心里很烦躁，
有没有搞错，要我顺服那个又自私又不顾家的老公？
有没有搞错，让我顺服那个又自私又不顾家的老公？
就算他不是叫我做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事，
就算他没有叫我做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事，
我都很难好像一个活死人盲目这样顺服他的。
我也很难像一个活死人一样盲目的顺服他。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小段落是叫只是叫妻子去顺服丈夫，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一段经文只是让妻子顺服丈夫，
但其实他都在提醒我们，甚至挑战所有弟兄，
但他其实也是在提醒，甚至是对所有做丈夫的提出挑战。
你是怎样做屋企里面的头的？
你是怎样做家里的头？
妻子不顺服你，会不会因为你还没做好屋企头的角色呢？
妻子不顺服你，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家里头的样式？
作为屋企的头，丈夫是以耶稣基督为做典范。
作为家里的头，丈夫要以耶稣基督为典范。
基督带领教会，而整个教会的运作和成长都是在乎他。
基督带领教会，而整个教会的运作和成长都在乎他。
所以作为家中的头，就要有那个领导的角色，主动为屋企去谋求幸福。
所以作为家里的头，丈夫就要承担起领导的角色，要主动为家庭谋求幸福。
那怎样才做头，才是叫做符合基督的典范呢？
那怎样做头才算符合基督的典范？
经文那里说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经文说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意思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自己来到成就设立教会。
意思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从而成就设立了教会。
他为教会牺牲而成为教会里面的头，
他为教会的牺牲使他成为教会的头。
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教会典范呢，就是确立了或者规划了在家里面做头的角色。
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救主典范就确立了或者定义了在家里做头的模式。
其实在家做头并不是要管辖那些家庭成员，而是服侍家人。
其实做头并不是要去管辖家里的成员，而是要去服侍家人。
做头亦不是要靠权柄来到话事做主，而是用爱心去关心家人。
做头也不是说用权柄来当家做主，而是要用爱来关心家人。
做头是要先为家牺牲，做家的救主，才能够在家里面作主。
做头是要先为家庭牺牲，做家庭的救主，才能够在家里做主。
想问下弟兄，你哋愿唔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呢个典范喺屋企里边做头呢？
想问一下弟兄们，你们是否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典范去做家里的头？
呢个神就系神确立嘅家庭秩序啦。
这就是神所立定的家庭秩序。
如果丈夫唔愿意为屋企牺牲，咁就系自己先破坏咗神喺屋企里边所订立嘅家庭秩序。
如果做丈夫的不能为家庭牺牲，那他就是自己先破坏了神在家里的秩序。
咁你就叫好难叫个妻子去顺服你。
那这就很难让他们的妻子顺服他们。
盲目冇底线嘅顺服，并唔系神所订立嘅家庭制度。
盲目无底线的顺服，不是神立定在家里的秩序。
所以作为弟兄嘅，我哋要问自己。
所以做弟兄的，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愿不愿意为个屋企牺牲自己？
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家庭牺牲自己？
要牺牲不是讲好噶，做一啲好简单嘅摆上，譬如话，哦，我唔睇 YouTube， 帮下老婆手做下家务。
这个牺牲并不仅仅是说一些微小的摆上，比如说放弃刷视频，转而去做家务，
而系讲紧要为屋企，好似耶稣基督为教会牺牲舍身咁样。
而是说丈夫为家庭要好像基督为教会那样牺牲舍己，
譬如说为家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理想，
比如说为家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理想。
当丈夫能够这样去爱妻子的话，为家牺牲做妻子的一定会受感动而去愿意顺服。
当丈夫能够像这样为妻子为家庭做牺牲，做妻子的也会受到感动，从而甘愿顺服。
好可能有些弟兄现在心里面很惭愧地想，
可能现在有些弟兄心里很惭愧地在想，
喂，自问真的没有自己的老婆那么能干那么精明，她学识又比我多，知的东西又比我高，
我自问我好像没有我妻子那么聪明能干，她学识也比我高，见识也比我广，
我怎么做她的头呢？
我怎么能做他的头呢？
弟兄啊，做头最有见地是什么呢？就有自知之明。
那弟兄们，做头最有见地的做法就是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知道自己在某方面是不及个妻子的，
如果知道自己在某一方面不及自己的妻子，
我们就不要为了面子硬出头了。
我们就不要再为了面子强出头。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我们说delegate 下放职权，委任妻子在他的专长，在他的能力上面做带领。
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反而应该下放权力，委任我们的妻子在他们的专长或者有能力的事上做领导。
这个其实是更加符合神创造男造女的本意。
这其实还更加符合神造男造女的本意。
做女人就要辅助男人，彼此补足。
意思就是做女人的要辅助男人，彼此补足。
有人会将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原则应用在其他地上的群体，
也有人会把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原则应用到地上的其他群体上，
所以觉得所有做领导的都应该是男性，
因而觉得所有领导都应该是男性。
什么女总统啊、女校长这些会觉得是违背圣经原则，
什么女总统啊、女校长之类的，也觉得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小心去读。
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的读。
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只是将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原则应用在家的秩序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只是把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原则应用在家庭秩序里，
并没有概括性应用在其他的信徒群体，
而没有概括性的把它应用到其他的信徒群体。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保罗很赞赏在坚甲里那个教会里面的女执事菲比。
圣经也告诉我们，保罗很是欣赏当时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
还有使徒行传里面的女信徒吕底亚，
还有使徒行传里的女信徒吕底亚。
他让信徒在他家聚会，最终他创立了成立了腓立比教会。
他让信徒到他家里聚会，最终成立了腓立比教会。
所以我们不要错误将这个原则去盲目应用，等自己跌入去一个胡乱去论断人的网络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错误地把这个原则妄加应用，让自己陷进胡乱论断人的网络里。
保罗对弟兄亦有很重要的劝勉。
那保罗对弟兄也有很重要的劝勉，
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当他爱妻子的时候就效法耶稣基督无条件这样牺牲。
他说丈夫爱妻子就是要效法基督无条件的牺牲。
在25至28节的段落里面，我们一向只是看重25和28节里面说丈夫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己牺牲。
在第25到28节这段经文里，我们一向只注重第25节和28节里丈夫要爱惜妻子，为妻子舍己牺牲的教导。
但怎样才叫做为妻子舍己牺牲呢？
但怎样才算是为妻子舍己牺牲呢？
是不是帮他做家头上的务就得，或者就给他说完事就是好呢？
是不是分担 做家务带孩子的责任就已经足够，还是说要任由他来做主呢？
读这段经文，我们很少时都忽略了26和27节。
读这段经文时，我们常常会忽略第26到27节。
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基督藉着他的道，就用水将教会洁净，使到他成为圣洁。
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借着真理的道，用水洁净教会，使它成为圣洁。
意思就是让教会变为完全，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就可以将这个圣洁无瑕疵的教会作为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
意思是要让教会得以完全，等主再来的时候，主就能把这圣洁无瑕疵的教会作为一个馨香的祭来献给神。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详细解释那个比喻之间的关系。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更详尽地来阐述这个比喻之间的关系。
总括来讲，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做丈夫的是要爱妻子。
总的来说，这两段经文教导我们，在夫妻关系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但是怎样爱呢？不是就这么单送礼物或者迁就他就是爱。
但爱惜妻子不是说经常送礼物给她或者不停地迁就她就是爱，
而是要无条件地牺牲，尽量令到妻子活出她的真我，
而是要无条件地牺牲，尽量让妻子活出她的真我，
协助帮助个妻子去发挥神在她身上所给的潜能，
协助妻子发挥神在她身上赋予的潜能，
使到佢能够实现喺佢神喺佢身上嘅计划，以致到佢能够活出神创造佢嗰个真正嘅价值，
让他能够实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以至于能活出神创造他那真正的完全的价值。
系咪好抽象啊？
是讲得很抽象，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能我自己都唔明自己讲乜嘢。
其实我说的也不太明白吧。
但系咧有一个故事想俾大家知道。
但接下来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
我是得到当事人同意和大家分享的。
我分享这个故事已经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
我们熟悉的王乃基牧师，
我们熟悉的王乃基牧师，
他的妻子王思母呢，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呢，在香港做牧者，一共做了七年。
他的妻子王思母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在香港做牧者，牧会有七年。
在小朋友出世之后呢，王思母就甘愿放弃自己的牧养侍奉，而去做全职的妈妈。
在小孩出生以后，王师母甘愿放弃自己的牧养侍奉，转而成为全职妈妈，
专心去凑大那两个仔，同埋打理家头细务。
专心的抚养两个儿子，以及打理家庭事务。
一做就做了17年咁耐，
一做就是17年之久。
到佢大仔入咗大学，细仔都入咗中学。
等他的大儿子上了大学，小儿子也上了中学。
王师母就在祈祷里面，他领受到现在都小孩都大了，如果不做回牧者的话，会不会有辅导神 call 他，呼召他做全牧者的那个 calling 呢？
王师母就在祷告中领受到，现在孩子们都大了， 如果他不重新去做牧者，是否也有负神对他生命的呼召？
於是師母就同牧師佢提出呢個想重出教牧嘅江湖，再做翻牧者。
於是師母向王牧師提出想重出這個教牧的江湖，再次成為牧者。
王牧師係贊成嘅。
王牧师是赞成的，
但虽然他身为主任牧师，他都不能够为到师母在爱福架教会里面谋求一个职位，因为当时没有空缺。
但他虽然身为主任牧师，却不能为师母在爱福教会里谋职，因为爱福当时没有空缺。
长话短说，最终师母去了一间三十几人的国语教会那里服侍。
长话短说，最后师母是去了一间有三十多个人的华语教会服侍，
成为他们唯一的牧者，
出任他们唯一的牧者。
在短短两三年里面呢，人数倍增。
在短短两到三年里，教会的人数翻了一倍。
之后爱福很诚意邀请牧师师母回去爱福那里牧养。
之后爱福很诚意地邀请师母返回爱福来牧养。
而神亦差派一个新的牧者去接手那间国语教会。
而神也奇妙地差派了另一位牧者来接替师母的职位，在那个小教会里继续牧养。
於是師母就回去愛福做了七年咁耐。
於是師母返回了愛福做國語堂的牧者有七年之久。
佢重拾牧職 total 有十年。
王師母重拾牧職總共有十年。
喺呢十年裏邊，王牧師同佢兩個仔咧唔係冇犧牲嘅。
在這十年裡，王牧師和他們的兒子不是沒有犧牲。
当师母在埋头写讲章预备查经资料的时候，牧师和他仔呢就要屈就做模范家庭，要吃那些即食餐。
当师母埋头写讲章准备查经资料时，牧师和他的儿子们就要屈就做所谓的无饭家庭，也就是粤语里模范家庭的谐音。
还要帮手做家庭事务呢？
要吃外卖，比如说麦当劳，而且还要分担家务。
等师母有时间精力去做这些牧养的功夫，
让王师母有时间和精力来为教会做工。
我问牧师，为什么你会给师母这样做？
我问王牧师，他为什么愿意让师母这样做？
他的回应就是，
他的回答是，
纵使师母这个决定是会带来家里的不便，
即使师母这样的决定会给家里带来一些不便，
但他全家人一致支持师母这个决定。
但他们全家人一致支持师母的决定，
因为师母当年成全了牧师，先为个家庭牺牲了他自己的心愿。
因为师母当年为了成全王牧师，先是为自己的家庭牺牲了自己的心愿。
而家轮到他去让师母圆梦，实现师母的梦想。
现在轮到他来为师母圆梦，完成师母的梦想。
亦都实现神在师母身上的计划，
这也实现了神在师母身上的计划。
丈夫怎样爱惜妻子呢？
丈夫要如何爱惜妻子？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无条件地牺牲，等妻子活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价值。
就是要效法基督那样无条件的牺牲，让妻子能够活出神在他身上的价值。
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想，为什么神要定一些这么艰难的夫妻关系呢？
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心里是否有疑问，神为什么要立定这样艰难的夫妻关系？
完全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奥秘。
这完全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奥秘，
就是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就是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完全因为耶稣基督和教会是连结合一。
这个奥秘完全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与教会是联合合一的。
耶稣基督和教会已经两者成为一体了。
耶稣基督和教会已经两者合为一体。
所以当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个奥秘是指主基督和教会来讲。
所以当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保罗是借着教会和基督的联合去表达男女的婚姻关系上面那种连结是几咁神圣，是怎样维生。
保罗借助了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来表达男女婚姻关系上的连结是何等的神圣， 何等的委身。
所以我们 要以彼此顺服的心智去建立夫妻关系。
所以我们要以彼此顺服的心智来建立夫妻关系，
去体验主基督是怎样委身去建立他，爱惜他，
来体验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委身来建立教会，爱惜教会。
如果要在婚姻关系上要体验这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真理，我们就要改变我们原有的自我存在理念。
如果要在婚姻关系上体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真理，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我们原有的自我观念。
在夫妻关系里面将两个人是成为一个个体，
在夫妻关系里两个人是成为一个个体。
现在的我不再是以前独立的我，
现在的我不再是从前独立的我，
而是今天一个联合的我们，
而是成为今天联合的我们。
而这个我们竟然是单数，
而这个我们竟然是单数的我们，
就是说我们的老公或者老婆已经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是我们里面的心肝脾肺肾，他们的喜乐喜怒哀乐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
也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已经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们的喜怒哀乐。
所以既为我们自己身体一部分，我们就要爱惜他们。
所以既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要爱惜他。
所以当两夫妻吵架的时候，
所以当两夫妻吵架时，
其实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其实是自己打自己，
就好像患上红斑狼疮症的病人一样，
就好像患了红斑狼疮症的病人一样。
因为身体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没办法去分究竟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外来。
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外来的。
在婚姻上面，我们很多时候错误将个配偶看为外面的攻击，而去对付对方。
在婚姻关系里，我们时常错误地把配偶这个本应该是自己身体里的细胞当成是外来的去攻击。
我们不希望在婚姻上面我们患上红斑狼疮症，
我们不要患上婚姻里的红斑狼疮。
我们要学习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真理，
而是要学习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真理。
如果要体验的真理，我们首先要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对方。
如果要体验这个真理，我们首先要转换到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方。
我想问大家，这幅图你们看到什么？
想问一下大家在这幅图里看到了什么？
是一个美女啊，还是一个巫婆？
是一个美女呢，还是一个巫婆？
美女还是巫婆？
美女还是巫婆？
美女还是巫婆不重要，最重要我们是怎样看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另外一半是美女还是巫婆？
是美女还是巫婆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的另一半，在我们眼里她是美女还是巫婆。
我们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的另一半究竟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我知道是很难做一个彼此顺服，
我知道这个彼此顺服的功课很难学。
所以保罗说，当以 全基督的心敬畏基督的心 去做一个彼此顺服。
所以保罗才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敬畏基督就是指我们要亲身去体验耶稣基督那份爱，我们得到耶稣基督那份爱，以致到我们可以学习去顺服对方。
敬畏基督就是说我们要亲身去体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是因为得到了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才能够有能力去学习爱对方。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份牺牲是一种舍己的精神，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一种舍己的精神。
舍己才是确立这个婚姻文律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元素。
舍己才是确立婚姻这个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元素。
丈夫爱惜妻子，或者妻子顺服丈夫，都要求双方去舍己。
丈夫爱惜妻子，还是妻子顺服丈夫，都要求对方去舍己。
我没跟稿过。 因為時間關係，我好想俾大家睇得到咧。
我很想讓大家看到
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婚姻嘅鑰匙。
耶穌基督就是婚姻的鑰匙，
就係嗰個順服嘅力量源頭嚟嘅。
就是我們順服力量的源泉。
當我哋去順服嗰個好自大大男人嘅丈夫。
当我们愿意去顺服那个很自大大男子主义的丈夫，
或者去爱那位经常令我们很没面子的老婆，
或者去爱那位成天让自己很丢面子的老婆，
我们其实是跟耶稣基督说，
我们其实是在跟耶稣基督说，
阿们，我愿意顺服主你的王权，
我愿意顺服主你的王权。
神好渴望我哋喺婚姻呢个祭坛上边学习耶稣基督嗰种无私舍己嘅精神。
神很渴望我们学习在婚姻这个祭坛上，学习耶稣基督那样舍己无私的精神，
以致夫妻双方呢都能够彼此相爱，
以至于夫妻双方都能够彼此相爱，
越嚟越似耶稣基督，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
我们愿不愿意在婚姻这个祭坛上这样做呢？
我们愿不愿意在婚姻这个祭坛上这样做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
亲爱的耶稣基督，
我们多谢你今早赐给我们这段经文，
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经文。
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渴望我们能够学习，都能够为我们的家庭牺牲，去爱对方，能够彼此顺服。
你渴望我们能够学习为家庭牺牲，能够去爱对方，彼此顺服。
主啊，求你建立我们，
主求你建立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的这样学习耶稣基督的舍己，以致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建立那种和平。
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舍己，以致我们在家庭里能够建立那份和平，
是从你而来的和平，
是从你而来的和平。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得胜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